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大家好，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吴伯凡你好。
大家好。
在录节目之前呢，正好在经历一个事儿。话说呢，由于我开车习惯不好，经常忘了关灯啊、关门啊什么的，所以这个车呢已经饱受我摧残。经过家庭会议呢，他们说你不行，你得再找一个司机。于是呢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我想起了一个朋友，好像是你给我说的还是谁给我说的，说一个司机找了之后，突然发现这个司机是一个小本本的，这个小本本记下来的东西都给他老婆看了。哇，我一想这个事情，我觉得找个司机还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吧？这个司机不说24小时吧，起码12小时跟踪你的行径，你不知道他这个人的话还是很危险的。
在没有手机之前，有些人呢还有比手机更高级的东西，就司机。这司机呢实际上比手机还可怕，手机是手雷啊，随时可以爆炸。司机也是这样，
就是手榴弹嘛。带监测器的手榴弹。
对，因为他太了解你了，风险很高。当然了，你不会害怕，你是
一般来说你都算透明了，是吧？远了远了，重点不是在节目里面公器私用找司机这么个事儿，而是我突然发现，现在啊，我们在找一个人的时候啊，考虑的第一位都不是能力，而是人格。以前也有这么感觉，但是以前我们还说这个人有什么这个能力那个能力，有什么文凭，后来发现根本就不重要。就是可不可信。
现在会开车早就不是一门技术了。
对
就像现在学英语专业将来很悲催的，
谁没看过几个盗版电影
啊对，他已经不能算一门技术了。所以现在找一个司机，从一般的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那是最容易的，供给量最大嘛。
对
吧？但是发现你要找一个好司机真的是太难了，好几个朋友都给我抱怨过这个事。你看遍地都是啊，
遍地都是会开车的人。
对，但是你要找一个司机非常难。
技术上来说，你任何一次打车你都可以跟这个师傅说您这多少钱一个月啊。是吧？现在北京那个出租司机也就是3000多块钱。而且还很累，还很苦。是吧？但是他为什么不能随便再找一个出租车司机来帮你开车呢？这事情很复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隐喻。就是几乎所有我们以前所习惯的职业都开始产生了一种所谓的核心能力迁移。
是另外一种能力，一种好像是超越了技能的另外一种能力，一种无形的能力，才成为你在职场当中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对，昨天晚上我去广播学院，就曾经叫广播学院，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地方，我母校，和邓康炎先生做了一个讲座。其中呢就有一个年轻人提问我，他说我作为一个学播音主持的人，我很渺茫。因为现在说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已经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了，作为一个主持人。
更不是充分条件了。
对，所以他说那竞争一下子变得很多，以前呢好像只有播音主持专业的人可以做主持人，现在发现4个人都能做主持人。我们这个行业竞争很大，我甚至不知道我大学毕业之后能干什么。请你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干什么呢？我当时给他的回答呢，我跟他说，第一，你要知道做主持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赚钱的行业之一，有很多行业都比你赚钱。甚至做歌手，你做一个一流主持人还不如一个二流歌手挣得多。而且呢，二流歌手不用花什么脑子，他只要几首还唱得不错的歌反复唱就可以了。对吧？但是主持人你每次上台的时候你得变着新话说，你还不能把上次重复。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个事情做，而且到现在我还在做一个叫东吴相对论的节目呢？是因为我不认为主持人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是好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做人的职业他特别好，他有机会让你跟最聪明的人对话。如果我不是做这个角色，吴老师怎么会让我跟他对话呢？是吧？当然反过来，吴老师偶尔也做些论坛的主持，他也是跟另外一些人聊天哈。所以一方面在做职业的人来说，你要发现你要重新定义你的工作。同样对于一个 找一个员工的人来说，就是你作为需求者来说，你也发现你在重新定义一个职业。
嗯，
这个变化几乎是在所有行业，从司机到主持人都在出现。
嗯，
那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以前核心能力是把话说标准，
嗯，
那是做主持人的充分必要条件。你没有受过那样的训练，根本不让你出电台电视台。
嗯，一年多前我碰到一个某电视台的，据说是主持人，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那个电视台啊，有主持人证的有200多人，就名片上可以印这个主持人这个身份，
一级播音员、二级播音员、三级播音员。
嗯，这其实是一个很拥挤的一个行业。照说主持人是少数的特种行业嘛，
对，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拥挤的行业。你发现现在在哪个行业里头，都是传统的教育能教给你的那些技能的东西，第一不是充分条件，不是说你有了你就可以做，甚至还不是必要条件了。因为有很多好像技能不如你的，突然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一下子就能
截了你的胡。
对，
我想讲的就是一个人能够把话说清楚，咬字很清楚啊，是很重要的。郭德纲也说过，这个口活要好啊，就呲呲呲呲呲呲是吧？你得咬清楚。我认识很多学播音主持的同事，他们讲出来的话就是好听，
嗯，
但是仅仅把话讲得标准好听呢，也不足以让你成为一个主持人了。在当今这个时代，
嗯，
都是这样的。
对，车也是啊，你开车就是，
你仅仅会开车，已经不能让你成为一个好的司机了。好了，这个行业还包括作家。是吧，以前会写字儿你能做作家，你现在你不能了，会写字谁都会写字儿，是吧？有些写的还挺好，你看微博上，
嗯，
大部分让你觉得写的特别好的段子都不是你所熟悉的名作家写的，
嗯，
都是不知名的各种奇怪的人，是吧？
嗯，
而且甚至是连名字都没有的那些微博。
嗯，比如说这次关于那个大表哥，后来叫大表叔嘛，
啊
啊，刚开始5块表11块表，说现在是一个
80多块表是吧？
对，把一张很平常的照片，大家看一眼就不再看的一个照片，顶多有一点生气的照片，能够把它变成一桩全民关注的新闻，而且现在他波及的面远远超乎当初的那个预想，跟他相关的一些人也牵扯进来。这个人他不是个记者，就是个网民，就是一个专门研究表的人
啊，而且他比绝大部分我们所认识的那些专门研究表的人还要专业。
我们任何一个记者，你很难说不经过采访就坐在电脑前面发现一桩谁都没有发现，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制造了一个大新闻。这个人呢，他不是职业的记者，你看各行各业现在都是这样的。就我们传统的教育给我们的东西，传统的那个体制赋予我们的那种身份，现在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啊。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个挑战，这个挑战到底是什么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过来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当今社会很多职业的核心能力都在发生漂移？为什么说隔行如隔山的时代正在消失？超越技能的隐形能力为什么正在成为职场竞争的核心价值？老子为什么会认为聪明是不祥之物？气场尖锐的人和气场强大的人有什么区别？做不到大智若愚的人为什么总会调动出一种负面的能量场？为什么越来越多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会首先考虑应聘者的人品而不是能力？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静水流深之上期。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说许多的职业出现了一种能力漂移的情况。以前你认为很重要的能力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哎，现在由于大家都有这个能力都不重要了，而另外一些能力被凸显了出来。
嗯
啊，举例是有包括司机，包括有主持人，包括有记者，
嗯，
甚至包括管理者，
嗯，
对吧？现在能者上嘛，
嗯，
还有歌手。歌手太典型了，
嗯，
非职业歌手唱的那个好啊，
嗯，
我觉得今天你要在中国拉开任何一个所谓的流行专业歌手的名字单，你抽50个人去上中国好声音，90%估计电灯都不会亮。
现在
这完全没有亮灯了，你知道吗？
对，现在像那个李代沫啊，你只要在那个百度上输一个李
啊，
马上第一个选择是李代沫，怎么说也应该是一个李什么？
对啊，起码也是一个李克勤、李文嘛，对吧？
对对对。 几个月前李代沫这个名字在网上是没有的。
我跟大家补充一个东西啊，就是你搜一个李，马上弹出来智能的这个搜索啊，它并不是编辑选择的，也不是某个人选择的，
它是网络自己选择的。
为什么很多搜索引擎公司要做输入法呢？
嗯，
这个把什么名字提示在前面，它是这样的，你输一个李的时候，它已经在后台啊，把所有跟李有关的名字歌手搜完了之后，最多网页的出现的姓李什么什么，它会把它弹出来，把它筛选出来，而且它跟时间也有关系，最近两三个月最红的，换句话来说，其实智能输入法是一个跟网民的自动选择有关的一个搜索引擎的副产品。
对，它是一个大数据时代的一个智能提示啊。
嗯、
说远了，就是说、啊、你发现你原来的东西，你有专业，你有本事
啊，
你现在发现那个本事不重要了，
除非是那些国家规定非要必须你拥有这个证儿，你才能干这个事儿啊。
嗯，
但就那么个东西，
嗯，
现在已经不能够遮蔽了，已经不能阻拦那些有天才的人，
嗯，
涌入每一个行业，你知道吗？
嗯，
这个很可怕呀。
嗯，现在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大学生了。
对呀、啊，
上大学的时候费劲的去选专业，
嗯，
哎，我将来要做什么东西？我现在一听说选专业，我就觉得很可笑，因为你四年之后。现在四年都不够啊！现在是本科高中化，研究生本科化、
嗯、
一般的你必须要读个研究生，你才能入围进入某一个单位的那个预选的那个圈子里头去。所以呢，七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子，你真的是很难说的。我们说在商业领域，现在七年是一个周期。
七年以前，摩托罗拉还是个大公司。
对，七年以前，诺基亚是多风光的公司啊。
对啊。
嗯，七年以前戴尔也很厉害啊。
对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本身在中国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早就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了，又加上现在在这个无边界时代隔行如隔山的那个时代逐渐的消失，你现在不是隔行如隔山，突然一下子跟你隔得老远老远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人就可能一下子把你的壶给截了，这很容易的。做公司也是这样，你做半天突然都意料不到的一个好像跟你无关的公司就一下
颠覆你整个行业，诺基亚怎么想到是苹果来割他的命呢？
对，
是吧？
对，
所以呢这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东西在变的同时呢，它一定彰显出另外一些东西不变的东西的价值。
嗯，
其实以前我们在若干期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哈。
嗯，
我觉得今天呢可以再次把这个话题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嗯，
你现在没有办法在技能上为自己做某种的培训了。
嗯，
你必须要找到一种非技能的东西，
回归基本面的，就是说，当你读大学的时候，你要做好一个准备，有一天，你做的事情完全跟这个专业无关。
嗯，
你还剩下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说什么叫品牌啊？
对，
品牌就是说你的工厂、你的办公室所有东西都烧掉以后，哎，还是
您还能不能干活？
对，个人也好，突然有一天你成穷光蛋，甚至是负资产啊，你负好几个亿，你还能不能够翻盘？那就看你的品牌了，
包括你自己心法里面的那种思维模式。
嗯，对，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如果剩下零，剩下的负，那你就没法翻盘了。将来完全有可能，就你掌握的所谓的有形的技能啊，你多学俩专业，为了规避风险，我学个计算机，学一个影视制作，或者是做个主持人，你机关算尽，太聪明，最后发现都用不上，那你还剩下什么东西？啊，你可能应聘最后去做一个司机去，发现你会开车、这个、
不要像好像在诅咒我一样，我的你好吓人啊，一身冷汗，因为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哇，有一天这个也不让我干，那个也不让我干，我到底能干什么？我想明白了，我还可以做个广告文案，就是还会写字嘛，是吧？广告文案可不是光会写字就可以的哦。说到此处啊，前两天刘广，刘大广，流传甚广的刘大广，是吧？他说如果我们偶尔在节目里面提他，他会很高兴。有一次我们讲流传甚广，也算提到他了，是吧？浙江的刘广朋友，他呢长期听我们的节目啊，最近呢就把我们这个瘾这个概念用作了他的一个广告提案，他是广告公司的嘛。
嗯，
开篇 PPT 第一个 PPT 就是把一个瘾这个字慢慢慢慢放大，
一个小黑点。然后慢慢慢慢放大放大放整个屏幕上一个影这个东西，
对，
然后跟客户提一个营销方案，如何让客户成瘾啊，结果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对呀、
啊、
那个客户听完之后过来拥抱他，是吧？据说啊、
嗯、
那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啊， 将来实在不行的话呢，假如还有广告行业的话呢，起码你可以去写个影评，我可以呢写个楼盘书、楼盘广告，这种事情咱们还能干。这个东西不是说因为你会写字儿你就能干的，总共就那么一两百个汉字能用的是吧？是后面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做什么行业，这个东西都在支撑的。
嗯，我最近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也是你认识的樊登，他的一个电视节目，赶鸭子上架，我去参加那个节目去，倒是让我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就近距离观察九零后学生他们的择业的倾向。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啊，长得也很漂亮，她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外加财会。
哇，好好的专业
啊！上来还表演了一段拉丁舞，跳得非常好。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就是想通过学各种专业，你看能文能武啊，什么都行啊。但是呢，很奇怪的是，第一轮十盏灯就剩下一盏，
就只剩下你那盏了是吧？
我没有钱，你看
你是观察员是吧？
对对，我就在那看。
你有点像《非诚勿扰》里面光头的那个哥哥，
对对对，我在围观，我在那看挺好玩的。后来我问那个雇主。是因为他跟他长得比较像，有脸圆啊，他跟他也是老乡，所以给他留了一盏灯。这个很奇怪的，就他自己完全懵了，你知道吗？他上来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我比所有这些选手都可能强，因为他这么好的专业，而且他在学校里头也很活跃。他问题就在于，我后来给他一点小点评，我说你是在做加法，我拥有这个拥有那个，最后我要用这些东西去征服别人，是这样一种思路。而且呢，最要命的是当别人不买账的时候，你一下就慌了，你从来不知道在一个很弱势的情况下去跟人如何去合作。还有一点，我说你的气场很硬而不是很强，气场强的人是什么？他往那儿一站就跟大家融为一体，就是大家都有一种跟你亲近的感觉，有一种亲和力，这才叫气场强。他是硬，他一下子站在那儿的时候，别人感受到一种威胁，感受到一种挑战，
做鸟兽散。
对啊，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啪啪啪九盏灯。
对对对，这些雇主
灭了你再说。
对，
诸葛亮那些雇主也是气场太弱hold 不住。稍事休息，马上继续过来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当今社会很多职业的核心能力都在发生漂移？为什么说隔行如隔山的时代正在消失？超越技能的隐形能力为什么正在成为职场竞争的核心价值？老子为什么会认为聪明是不祥之物？气场尖锐的人和气场强大的人有什么区别？做不到大智若愚的人为什么总会调动出一种负面的能量场？为什么越来越多企业在招聘的过程中会首先考虑应聘者的人品而不是能力？欢迎继续收听《动物相对论》，本期话题：静水流深之上期。
作者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刚才呢跟老吴呢就讲了一件事情啊，说呢他参加了一个职场节目，就是职场版的非诚勿扰吧。然后呢他扮演了一下那个光头的角色，装模作样的点评，碰见了一个女生，又是编程的又是各种财会的，上来还表演拉丁舞的，砰嚓一下九盏灯全给灭掉了。这个女孩子很受伤，那老吴呢对她进行了安抚。安抚的核心观点就是你的气场很尖锐，
很硬，而不是很强，
很不强啊。你站在那里之后呢，所有的人都觉得感到了威胁。
而且呢，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当他不会的时候，他是要辩解，他是一个反弹，甚至是攻击你。我当时就在想，可能从小父母就是让他报各种班，他会的东西说不定有的还没有展示出来，到了学校以后也是尽可能的去掌握更多的技能。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职场上一下子遭遇滑铁卢，几乎是全军覆没？原因在哪里？我在想这个问题，你觉得呢？
其实在我的青春期的时候历经过类似的经过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特别自卑，然后呢就跑去看那种卡耐基成功学的东西。后来发现越学越傻，仍然无法和大家交流。后来呢，我是亲身目睹见到了一些人，这些人呢看着很不起眼，甚至没有任何的攻击性，但是觉得他一步一步的走得非常踏实和稳健。甚至我后来观察了四五个样本，都是我第一次见面觉得这个人其貌不扬的人。最后呢在单位里面呢越走越好，越走越远。我就开始反省这个问题，我发现很可能道德经里面讲的那句话叫光而不耀啊，很重要。就是有光芒，但是呢它不刺眼，
和光同尘啊，我们去故宫那个太和殿里头写的四个字和光同尘，这也是道德经里的话。
对，
光是来自于上头的啊，
对，
尘尘土嘛，高的和低的能够又和光又同尘是很难的。
哦，
大家都知道说孔子曾经向老子问道嘛，结果呢这个老聃呢、啊、就重申了他在道德经里的观点，聪明的人是不祥之物，就跟兵器一样是不祥之物。为什么呢？因为你聪明以后，你有意无意的都是在批评人指责人，就有时候你是在控制啊，我不说我不说，实际上你的一个眼神你的一个表情都已经透露出来了，
伤害了别人。
嗯，有意无意的就显得你比别人高，这个时候你进入一个人群当中的时候，就所有的人都进入一种准进攻状态，
对于带着刀的人来了，
对，我们的内心都有一头羔羊一头恶狼、
嗯、
你上来你就把人内心的那个恶狼给引起来了，
因为你用狼对着大家。
对，所以老子说君子慎得其貌若愚，比较勤奋比较聪明的人最难做到的是若愚啊，就大智若愚的那个若愚，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生都做不到，他永远做不到。所以他在任何一个场合里头，他首先搅动的是一种负面能量，他走到哪儿他唤起的都是负面能量。当你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啊，十个老板都给他灭灯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老板心胸太狭窄了，武大郎开店不是这样的。老板他想的是，如果你在这样一个场合里头，因为你是应聘的，都能够唤起大家的这种负面能量，明天你进到我的公司里来了以后，你在你的部门在整个公司里头可能也是大家都集体跟你灭灯。
嗯，
这个很要命的事情。
嗯，
我想说的是在职场上，这种像菜根谭里头说的藏巧于拙，用晦于明，以虚为生，于清于拙，这个功夫是很难做到的。现在的学生当然他是涉世未深嘛，还没有毕业，他特别容易把一个国家的管理、一个公司的管理、一个家庭的管理归结到某一点上。你很多大学生啊，一毕业以后到单位做的第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改革建议嘛，
是吧？关于我电视台如何如何五年之内的发展纲要，而且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当个县长都是屈才的。我发现这些大学生啊，他们申请职位最多的是总裁助理，就认为第一步总裁助理，第二步总裁，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管理哪怕是一个五个人的小公司其实都是非常难的。所以上来呢第一步就是三天之内把所有的气场搞僵，然后大家暗中都给他灭了灯，自己还不知道。
这个事情呢，我认为的确是过去这些年来哈，我们的同学们呢、年轻人呢，总是受到了某一种的英雄主义的影响。我们接触的传媒总是告诉你聪明的、能干的、优秀的、独闯天下的人有多厉害、你看那些好莱坞大片、总是有一个英雄出来、拯救世界。小的时候我们学的那些童话，那个阿凡提、也是各种小聪明、我反思过这个事情 就是我觉得阿凡提其实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不好的暗示、就是你可以透过你这种小聪明获得成功啊。我是很多年之后才反省到不能够透过小聪明来获得成功的。
对，就是一个点子一下子把什么问题都解决的这种思维，那是非常非常幼稚的。
就一个人一个能力一个工具、一个想法，你就能够解决 total solution。 这个事情它只能出现在传媒里面，
不，只能是出现在各种商业童话里头，看上去好像是真人演的、其实那都是童话剧。
当然哦、我也是到三十多岁以后才明白的。
不，很多人他是以一生的时光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可能我现在也没明白。
不
只要嘴上明白了、
这个、但是就是他或多或少有一种愤青的那种心态，就觉得眼前的这些东西不对，现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行，我一来手到病除啊，就像那个西部片里头的那种英雄一样，一下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往轻了说是狂妄，往重了说是愚昧无知。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只有真正懂了一件事情以后，才会知道我当初是有多么不懂。他这个一种愤青的姿态、挑战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他认为就是对的嘛？你怎么能说我怪呢？你怎么能说我愤青呢？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很真诚地认为自己是这样，所以他翻船被灭灯他不知道是为什么。
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性、
嗯、
就是我们在分析这个想法里面、
就
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是伴随着各种的开心网 Facebook 出来的、在他的那个页面上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甭管你的粉丝是十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
嗯，
你可以在自己的页面上拍各种的照片，做各种的展示，
嗯，卖各种的萌，
对呀、啊
嗯。
但是你每天接触到的反馈，因为你反复看自己的东西嘛，
嗯、
哪怕有五个人、十个人来回馈给你，只要你这十次看的都是这十个人对你的回馈、
嗯，
你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错觉，
嗯，
这种错觉就是这个世界我是对的。
当
你有这种心态，你在走出社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没有了这个页面，
嗯，
于是你就会发现问题来了。
嗯，这一点节目里头那个樊登说的挺有意思，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儿子有一天看到了愤青这两个字，
嗯，
小孩问爸爸什么叫愤青，他就跟他解释，愤青呢就是愤怒的青年。什么叫愤怒的青年呢？他就跟他解释，愤怒的青年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看什么都想去毁灭他，摧毁他，以后来改变他，结果呢把自己也搞得很难堪，甚至把自己也给搞毁灭了。小孩很聪明，说那不就是愤怒的小鸟吗？
有点意思。
对对，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